我就传给大家一下，传给大家，传给下面的马上传，这一份也是一样，大家可以连续再看看，就它那格式出来的是怎么样。
全
院，
老师可以拍照吗？
可以，你拍照没问题。你要为几遍？
我拍一个照就是。
好，
谢谢。
这样的时候，你看看印出来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当老师拿到这个东西以后，老师拿下来要帮你改的时候，老师就可以用这个空格，这叫 double size， 就是你有两个格子。照理说应该在中间有一排字的，这个字在电脑里面，他就把它说我要加一行叫两倍行距哈。他就这样的话，老师拿到你的东西，让你把你引下来之后呢，他就可以要改东西，他就可以帮你调整要改了，这样要改了。好，前言就写一个，你大概你对这篇文这个论文你有什么构思，你先可以在前面写一个比较清楚。好，清楚以后，人家看了你的东西之后，大概就知道说你准备怎么样。那跟着你看，他写好以后就把它跳格，跳格以后就把它写到辅导的使命。跟他等一下看就是那个鲁同学看了就知道，我没有动他一个字，只去了他一两个字而已，几乎的加了这个，他说他所以辅导的使命为嘛，所以不要了，我就直接让他又开口，然后就开始了哈。然后第这个就是所谓文章的内容，刚才你讲的论文内容啊，就是所谓论文内容呢，那我们也叫做文本。本文啊也是一样哈，就是这个地方才是真正你要叙述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讲这个事情叫做，等一下继续往下走哈。那写完了以后，你看它第一大点是这样，它说其他的小点这样下来，然后第二他讲到第二个，他讲了辅导的方法，因为我们在今天在讲这个题目叫做论文的题目叫做什么？叫做浅论辅导的使命与方法。大家可以看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哎，你看这个陈同学也是受过训练的，所以东西出来是一样的，只是它次序上有点差别，是一样的东西，看到没有？就是说他已经受，我们一看就知道哦，陈同学受过训练。对，那再看一看，就是他再看看，如果说你没有受过训练的，比如说你第一次在写报告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关系，所以它是一看是差不多类似的哈，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差不多类似的。然后好，我们再往下走，这是我们第二行，他讲完之后，最后他要来到结论啊，结论就刚才他所谓的结语啊，都可以，的用词不一样而已，他结语，然后你就把你的结论稍微写一下，那整个文章就很清楚了。这老师在改的时候，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来改东西，所以你两份你一对照，你就知道后面那个东西就让你大家都看得很舒服，你将来以后要看的时候你也知道这样。所以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说你要有 double size 的原因，让你两个对照，等下你都带回去哈。谢谢
谢
谢谢谢。好，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你看到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帮你写一二三四呢？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一二三四呢？好，这个原因就是你要将来你要一定要写注解，你用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写注解。我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第一个你要写，先写这个课本，然后再来写。如果是他有翻译，英文要写在前面，然后再来谁是译的？那哪一个人出版？在哪个地点出版？这本书是哪一年的？它有的时候是2003的，第一版可能是2001的，你要注明清楚。然后你是多少页数？这整篇你一定要记得，好，一定要记得。你这样做的话，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抄袭，我在引用别人的东西。如果你不写出来的话，那么人家要看到你的文章，人家可以说你在抄袭别人的东西。好，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跟人家讲，就像老师在讲课一样，我是从别人拿的，我就一定会在我的 PowerPoint 的后面写说这是从哪一页到哪一页，我是从别人那边拿过来的啊，不是我自己的东西。 这对学术上来讲，你并没有，我们并没有丢人，我们很诚实的面对，我们告诉别人说，我就是这样学的，我这个东西用他的东西。所以同样的，你回去要好好检查，检查你的文章里面，你这个是第几页？我是大致帮写一个，纯靠跟你讲而已，说大概你这是73页到81页的东西。但是你我是，但是如果说你是相同呢，啊，你说哎相同，老师相同，那同你就同一。当你在写的时候，你第二个不行的时候，你就同二，这样。当然你中间你再写一篇文章，你看像这么小文章，你说小文章我需要写注解吗？要，你要写注解。好，如果你说我真的不写注解，那么就像老师的讲义，我只能告诉大家说这是我编写，那么我就把几本书都放在里面，告诉人家说你们要找的话，对不起，就是这些书里面我是用编的，不是我自己注，也不是我自己写的，好，我是编出来的，那人家一看就知道，那不管你怎么弄，不管你怎么写，人家不会，将来不会说你是抄袭，因为大家要对自己有期许。你认为我今天是个小作家也好，小学生也好，我在做，可是有一天当你出名的时候，人家就会拿你以前旧的东西来攻击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没有一点防备的余地了，你只有被人家攻击了。好，所以这一定要记住，这是我们在学术上的一个诚实的状态啊，所以一定要好好写。你那个报告写了没有？还没有，我们现在正在想报告的事情，你知道哈？嗯。好，这那个
老师我会写的，但是目前我有点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现在
第三章我没有照到，刚才第三章
哦，正常章没有照到是吧？好，
是，谢谢老师。
第三章哪一个？第三章最后那一章吗？好，现在我们这样回头来看，好，我们回头来看，
这是第一章。
这是第一章 ，OK， 好。
然后接着第二章是。
第二章，第二章都一样，是文章里面的。
嗯，五六七，对，五六到七。
七。
七是最后一章，是不是？
七没有，它有两个五六七，它这是第三章，这是第二章的。你要的话，变成要缩小。
我等一等。
啊，要缩得很小给你照，这是两张的。没关系，我印给你好不好？
啊，
我下次印给你好不好？我下次带一份给他，我是要给他参考的哈。你要的话，我下次带来给你。
不大灵光。
没关系，我下次带一份给你。好。好，董建强，我再为你再讲一遍。当你交报告的时候，第一页你一定要第一个，你要先写你的名字，然后再来就是科目，你这个科是哪个科？然后再来就是要写老师的名字，老师名字以后呢，你要把你的日期，你的哪一天交的日期要写上去。好，然后再来就是题目要写，写完之后就开始前言，你是这样写。那好处就是说，将来有一天你看到你的文章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你马上知道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然后什么时候上课。好，这样。那好，现在文章讲完了以后，就是说文章论文基本上我们都是用三段论事，将来讲到也是一样。三段论事就是说你是前言完了以后就文本，就中间你的真正的内容完以后就结论。当你讲到也是一样，前面开始开场白啊，你稍微讲一些，讲完以后你开始讲真正你要讲的实际的东西，讲完最后你很简单的几句话或者三五段，然后来讲你的结论，今天为什么要，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哈？这样，这是我们今天就在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但大家一定要按着这个格式，你慢慢练习，这是写东西是一个习惯。当你写成习惯之后，然后你就知道一开笔，你就像我们陈同学一样，一开笔我就知道他是要这样写。虽然差次序上跟老师想的不一样，因为每一个老师的习惯不一样，所以那是随着老师来改变，就是这个东西随着老师来改变，好，随着老师来改变，习惯上不一样，但是实质上一看，好，这是受过训练的，好，这样好，好，就是这是老师，但是要记得注解一定要写。不要偷懒，你要防备有一天你真的变成大作家大 大讲道员的时候，人家会把你后前面曾经弄的东西把你拿出来攻击你的，这是人的罪性里面没办法逃避的。但是我们必须在前面就来防备这个事情。好，现在这个结束，这个结束，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今天的课程。今天我们谈的是危机的关怀跟辅导，危机的关怀跟辅导，危机的关怀跟辅导。我们这个课要分九个小节来谈。第一个，我们谈危机的关怀跟先谈前言，然后再来谈危机的关怀跟辅导的区别。区分在哪里？关怀跟区分有什么差别？跟辅导有什么差别？还有第二个，我们来谈危机的情况，危机的情况跟几个显著的特征，危机出现的那个情况跟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三个，我们要谈到说遇见危机的时候的压力的指数跟指标会造成人什么样的，我们是怎么去理解的。第四个，我们谈到危机可分几个形式。第五，我们谈到危机辅导中呢需要关注了解的两件事情，也必须要知道的。那第六呢，我们谈到就是说对危机中的人可提供四个方向的帮助。第七的话，我们就谈到说帮助危机中的人可用几个程序，你要知道那个程序是怎么走。第八，我就谈到说七个合乎圣经的辅导的步骤，刚好就是被我们鲁弟兄拿来也引用了，整个引用了，所以我很清楚他大概是哪一段书来的，我一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了，可见他回家有看书，回家有看书。然后最后呢就是结论了，最后就结论。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谈危机。危机，我们根据韦斯特字典来的定义，他说是一个重要决定性的时刻，然后任何一件事进行的转折点，那写错了，是一个转折点，是危机是原来危机是一个转折点，我们原来都没有想到，我们原来一直想到的危机就觉得说原来危机就是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了嘛，不知道要下面要怎么，好像在悬崖边上一样的感觉。但事实上他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所以名词常常来形容一个人对外来的变故的危险所引起的一个内在我们心理的一个反应，这就是危机，这个危机。危机通常使一个人呢一时就陷入了失去克服的那个能力，碰到了以后，就是讲说一个人有情绪功能的失调了，这就是危机。产后有没有危机？
有，
产后有危机。我们有个姐妹一产后完了以后回家了以后，她就坐在地板上，然后看到那孩子在地上爬，我们去看她就是这样，她说牧师我都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我也不晓得要抱孩子也不晓得要喂孩子，她说不知道了，她说没有人教她，可她自己还是博士，结果她生了小孩以后她说没有人教她，你就知道危机其实就是他已经失掉他克服他前面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失掉那种能力了，他情绪上已经没办法控制了，这是一件就是危机。那当一个人反应系统不能正常的运作的时候，这就是他的危机。
没有，我没有，谢谢。
他得不到帮助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他就整个完了。如果那个时候像那个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去帮忙他的话，他就真的完了，他真的就完了。所以但是中文字更好，中文字说危机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危险，一个就是机会，原来在危险中还是有机会的，这个中文字很好，可见危机是常常给人带来危险，但是也可能为人带来机会，这是一定不要担心危机会造成我们怎么样的，其实是一个机会来了。圣经常常记载一些危险，一个危险像摩西跟以色列的民到红海边的时候，前面没有去路，后面有追兵，这是他们的危机，他们紧张，他们祷告，他们后来神来解救他，大家知道。还有约拿在鱼腹中度三天三日的那个是约拿的危机，他不想听神的话，他在里面三天三夜，他的危机。还在伊里被抛到狮子坑的时候，那是他危机 丹尼被丢下去的时候，丹尼做了什么事？祷告。他在危机中他祷告，神就来解救他，狮子不咬他啊、哦、对吧。还有玛利亚跟马大的弟兄弟病逝的时候，他们危机，他急得很，赶快去找耶稣啊、哦、他很急，他知道危机。还有主耶稣在克西玛利园的时候要被捕的时候，是他的危机。你看他在那边泪如血珠一样的在那边祷告，他危机。所以你我们就可以看到，危机对一个人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面，要面对一对很大很大的压力哈。使徒行传也记载到很多少初期信徒们面对危机的那种关头，也是有很多记载。还有约伯，约伯在很短期的里面遭遇了一连串的变化，啊，这是他危机啊。大家如果去读的话，就看到约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一下灾难一次一次的报，一次一次的报，家人过世，好、啊，风灾，然后财产没有了，好、啊，还有太太要跟他闹了，好、啊，别弟兄姐妹，弟兄又来跑来诉说他，他一退一退的危机，一堆一堆的，一串一串的，在这些时候他几乎乱掉方寸，这就是他本人的危机。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会不会碰到？我们会碰到，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就是一连串的危机，然后让我们一点一滴的去突破它，以后我们成长啊。其实危机是让我们成长的。所以危机跟关怀有什么样的区分？大家说危机关怀跟危机辅导有什么样的区分？好，那危机关怀跟危机辅导，你看英文的话就更清楚了。英文你看它是 care 跟一个 counseling 啊，就很清楚了。那你可以辅导就有点像顾问的味道，更是你是关怀的话，这时候你是一个慰问的味道。好，这两者有点差别。所以真正在危机中的人需要的是关怀多于辅导，只有一小部分的时候才一小部分的人才需要辅导，正式的辅导。真正还有更一小部分的人，可能他真的是没办法了，就需要转介去做心理治疗了，或者用其他的方法了，需要帮忙。就像我们以前讲的那个姐妹，她后来到最后没办法了，我们也去安慰她，帮她煮鸡汤给她喝，安慰她，到最后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帮她买机票送回上海，请他的妈妈爸爸来照顾他的小孩，然后顺便把他带到心理医生那边，给心理医生跟他谈。然后他在那边过了半年之后，小孩完整了，他也没事了，就回到美国来。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当中有一小部分的人真的到最后要转介，你要想办法，我们真的没办法再安慰或者再辅导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转介给专业的人。好，专业的人，这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哈。所以关怀呢，是需要帮助者在现场聆听。好，关怀就是你一看到这人有危机了，你真的只能去陪他，啊，只能去陪他。陪他的时候，你要很注意的听他讲话，然后很安慰他，帮忙他。啊，比如说他碰到了牧师，如果我死了，你要不要帮我养我的小孩？这个时候你就很清楚说，是的，你放心好了，你不会死，但是如果有这种状况，你放心，我现在都可以来照顾你的小孩，然后你就要在旁边去鼓励他，安慰他。好，危机中的人需要的是温情跟实际的支持。好，实际的支持。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帮他们煮饭，然后带汤去给他喝，然后很温情的帮忙他。好，这个到最后我们就劝他，跟他先生讲说，你也没办法照顾，不如让他，我们送他回中国大陆去，让他妈妈来帮忙他。就他妈妈帮他照顾小孩以后，他就心理上就比较坦然了，他就没有事情了，他就没有事情。但是危机辅导的话就不一样，危机辅导是要尽快的推动死在危机中的人有适应的那个能力，以便能够有效的处理他的危机，面对现实的考验，并计划有效的去应付因危机所造成的新环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计划，有时间，还是一种给予的资源，适切的指导，陪他走过人生危机的路程。好，就像刚才一样，牧师讲的那个例子是真实的例子，我们碰上的。然后你看，这个时候你要有计划， 要跟他先生商量，说我们把你太太送回中国大陆好不好？他说好，比如这是我们的计划，那时间我们大概大家筹钱，说让他能够在中国大陆能够生活半年的时间，啊，这个，然后我们要给他支持，啊，我们要号召弟兄姐妹来支持他这件事情，然后陪他走过。他回去以后，他还是会打电脑的，电脑写 email 给我，就一直跟我讲的，我能不能将来怎么样怎么样的，讲了他很多的计划，然后孩子将来要怎么教育都跟我，他那个时候在想那么远，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下你应该帮他好好的喂奶，他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陪他，陪他一直走过去，就是半年的时间。把他请那边请中国医生心理医生跟他谈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为他安排哈。那危机有几个情况很特殊的，就是说有压力的症状，心理生理上两者都有这个症状，好像刚才我们那个例子你就可以体会出来他的压力啊，还有痛苦，有被打败的感觉，他坐在那个地方他整个瘫了，他觉得我根本没有能力，可是他却是博士，好，他已经瘫掉，你不敢想象，好，但他已经瘫掉了，因为他已经没办法去思考怎么去照顾这个小孩，啊，小孩一哭，他整个人就软掉了，哈，就是这样，所以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怎么样，如何减轻或者解决痛苦上，所以他一坐下来，他一醒来，他就想到，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一直想要怎么解决，可是他就想不出他解决的真正的方法，啊，他没办法想到。而且这个时候是低效率的时期，所以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效率他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有这样的情形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是面临危机了，我们应该要关怀他或者帮忙他哈。第三，遇见危机的时候呢，压力跟指数的指标，下面我们等一下有那个，你就可以看到，他说如果见到压力的时候，他有一些压力指数。在加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超过200点的时候呢，就是很危险的时候了，就是很危险的时候。所以在同一个时间内发现这件事情难以忍受而带来压力呢，是一件事情啊，只是一件事情的话，可能是最高点是100分，好，最高点是100分。所以他这边有个统计，就是说，才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在一年之内，如果你的压力指数累积到159的这段期间里面的话，就会开始生病了，这个人就会开始生病，然后这个人的身体心理跟情绪就会开始出现状况。大约有80%的人呢，压力超过300的时候，那么他已经真的生病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压力指数，压力指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才发现哇，配偶去世就是100分，当配偶一丧失的话，哎，确确实实是这样，尤其是老年失掉伴的时候，失掉伴的时候，那更是一下子他人就，我们有一个老弟兄，他78岁，结果他老伴一过世，他整个人就瘫下来了，好，什么病都出现了，又是肾衰竭，又是这个，但老伴在的时候还可以骂骂老伴，等老伴一过世，他就什么东西都出现了哈。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这个压力表，我们知道哦，原来他压力已经到达极点了。干了这件事情，可是你要知道，人的事情可能很多，累积下来的话，他说离婚是73，比如说夫妻分居是65，然后近亲的去世是63，哈，而且甚至有时候你看到退休也是达到45，啊，45哈，退休也是达到45。那像牧师现在已经是64岁，66还60到65的这个位置，我就开始有点压力哈。我在想，我大概没有45，也有30哈，有30，因为每天在想，说我退休以后，我拿社会安全局给我的那个退休金的时候，我到底够不够日子啊？就开始在想这个哈，所以你看会有压力的哈。然后有时候你看儿女们长大离家的话，也会有。所以这个表给大家有一个参考啊，有个参考，你就可以，你面对当面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了解他的压力有多重哈，他的状况跟压力有多重。第二个是末期病患的心理哈，其实我觉得末期这两个字其实可以拿掉哈，但是也可以放上去，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末期病患的心理，他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哈。大家看一下初期的话，最开始你看最开始。最开始他是不幸跟否定， 他会心理上会什么？会震惊，会否定，会不幸，会麻醉，然后会自我保护，心理会受到震荡，会求那，这个他会很多情很多情，然后与之同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有个姐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了，啊，先看这个，就是一般的，还没有到那么严重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阶段性，你可以知道，可以心境上你可以了解。在电话里面那头哭，他说：“牧师，我今天去看医生帮我照的那个超音波，告诉我我的肝的表面很粗糙，很粗糙，因为它有 B 型肝炎带源。结果他每半年他就会去检查一次，检查一次呢，结果有一次中间的有一次，以前都没事，中间的有一次，医生告诉他肝表面干燥。我说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已经有纤维化的可能，已经开始了，所以纤维化以后就变成会有可能会肝硬化。好，那时候他就简直非常震惊，而且是不幸。他会一直跟你讲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是每一次都有吃药吗？我不是每一次半年都那个，他不信。这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去跟他讲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来看你，我来看你，跟师母赶快去看他，然后陪他聊天，说没有关系，现在科学那么进步，这个还好，只是粗糙而已嘛。我们就开始什么，就开始安慰他啊，安慰他，这是他就，但是他表现出来就是震惊跟不信，这是。但是这样的过程可能要一两个月才搞定，他才开始舒坦，为他祷告，然后开始以后呢，他就开始会有激动，就那个过程过来的时候就开始，原来以为好了，可是他就一直开始激动。为什么会激动？他担心有硬化的情形，他一直会跟你打电话，一直会跟你问你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跟他讲说不要担心，来到教会大堂，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好，就是一直要疏解他的这种压力，他的反感也好，愤怒也好，你要疏解他。哎，好了以后呢，就告诉他说，我们给你看，哎，这边有这个资料，说没有关系，那边有那个资料，给他看以后呢，他就开始深思了以后，他又觉得好像无奈了。他就觉得无奈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就跟他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他无奈之后，他反而会交托给神，所以这个时候再跟他一起安慰，跟他交谈鼓励，最后跟他解释的时候，然后最后他达到现在，他安静了，他释放了，还是照样六个月就去检查一次。那医生给他吃一种药，我这样忘掉他药名，每天要吃一颗，好像是30块钱一颗。还好保险有付，要不然的话真正买一颗就是30块钱，说每天都要吃，吃完以后就是抑制它。他说这个新发明的药是可以打断那个病那个带源的那个 DNA， 打断它，让它没办法再继续繁殖就对了。结果效果很好，所以他现在就已经是接受等候，很冷静，已经得到释放。同样的就是其实末期患者也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像上个礼拜我们做的实际演练，那就是牧师碰上的，对不对？刚开始我简直不敢相信嘛，为什么爸爸要做这个 hospice？ 几天之后，那是时间很短，因为医生要叫你赶快决定嘛，你会找人，你会愤怒，你会反感，你会找人去谈这件事情。主任牧师跟我谈了很久，然后跟我解释，然后他开始跟我解释，到最后我变成无奈嘛，我就还承认接受事实嘛，然后就答应医生以后，我就安静了嘛，我就释放了嘛，好，我就让我爸爸就到那先考试了嘛，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大家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也都是也可以拿来做参考，你可以因为这个表格，你可以好，危机分三个大类哈，一个是意外或者处境改变会造成危机，另外一个成长中会有危机，最后一个存在中的危机哈。意外或者处境改变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突然发生的一个威胁，出乎意料的失落，你突然发生的，你根本不知道，然后或者是心爱的人死了，和突然发现有个疾病，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突然发现有个疾病， 糟糕了，我真的不知道肝要到怎么样变化了，他简直那样，这就是他那个人的危机哈。或者是婚外怀孕啊，和未婚生子啊，比如这一类的事情都会造成别人的怀孕，或者是像战争、像社会崩溃啊，像最近川普签约签了那么多的那个，你看社会就开始有很多人非法移民的就开始紧张了哈，就开始紧张到底我会面临什么样，这也是他们的危机啊，只是那种压力高与低的问题，或者是房款贷不出来，这些都是处境上让我们得到的危机哈，我们有可能会造成的哈。所以这些关在约伯身上就发现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你看他失掉了他家人、财富、健康跟地位，他失掉了。好，然后此外他的婚姻也开始亮起红灯，太太跟他吵架，所以他经历这样极大的困惑、愤怒、内心的混乱，这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处境上的改变哈。还有成长上的危机，成长上的危机，我们发现在一般人的成长过程，比如说入学开始，好，比如说离家去上大学，好。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大学的时候，打开我们那个宿舍门说啊，这宿舍哦，我为什么一个宿舍要住十二个男生？哦，我们那我是文化的哈，我读文化的，或者文化可能比较穷一点。哎，你读哪里？台大？
成大。
啊？
成大。
成大哈，你们宿舍几个人？
我没有住过。
哦，你没有住过。我第一年去住舍，十二个人，简直不敢相信。要一起在那边换衣服、穿内裤、穿汗衫，以前根本没有去这样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男生，三个妹妹，所以你说根本就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就居然是十二个男生要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也是造成心理上很紧张，到底要怎么办？到底换衣服到厕所去换呢，还是到洗澡间去换呢？就是很多，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哈，有很多的，就是说这样也会造成，就是成长上也会造成危机哈，或者面对人家的批评啊，比如说面对长官的批评，或面对秘书的批评哈，好了，或者是退休的情况啊，还有健康，这些都会造成你在成长上、你在生活中你会碰到的一些危机哈。这样，所以要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改变？当你一个新的处境改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用新的方法去克服哈，跟解决这个问题哈，解决问题。例如亚伯拉罕跟撒拉，他共同克服怎么样？迁移，然后批评，还有多年无子，还有家庭危机，最后甚至要献以撒，哈，危机，这些都是他们的危机，他们都要克服的哈。还有玛利亚跟约瑟也是一样，抚养一个，你看天使要怎么去安慰玛利亚，或者玛利亚怎么受得了？好，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情况下，你也可以知道是他们的危机哈，是玛利亚个人的一个危机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发展上的危机，所以每一个转捩点更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去做智慧的选择哈，做智慧的选择，这也是人增进成长的哈，所以在每一个危机中、每一个困难中，我们都会有成长的啊。其实我们用基督教的话语来讲，就是说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我们在其中，我们学习功课，我们的生命就会成长，更像耶稣一样哈。那第三，存在的危机，那这存在的危机是两，上面刚才我们谈了两项危机，中间都有时候会重叠的哈。我们经常会不得不去哈面对或者接受一些令人感到或者不安的事实，比如说我是一个失败者，我生意失败，好，比如说这样讲，或者是这是一个存在的危机哈。在1997年的时候，我原来是做生意的，我从6000尺。的一个大仓库变到3000尺，3000尺以后呢，结果生意还没办法再做了，根本做个就亏钱在缴房租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下一个决定，决定就是说你到底生意还要不要再做下去，还是要怎么做？后来我们的决定是我们要搬到乡下去了，所以我在科隆拿那边有一个两亩地，那时候科隆拿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开发，所以还有一个房子在上面。我那时准备去那边种冬瓜蔬菜，这个时候我就自觉是一个失败者，所以这个时候师母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庆华，如果今天没有人在叫你老板的时候，你受得了吗？”这就是危机中你要去想办法知道你的处境是什么。我思考了一下，我说我可以，因为我们环境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公司所有的 财务该卖的卖啊，存货该那个的，拿了五万块钱，结余有五万块以后，就把这五万块呢当成头款，就到 Corona 那边乡下买了个两亩地，准备种东方蔬菜。好，上面有个2100-2400尺的房子，啊，蛮好的。两亩地的概念是什么呢？在中国大陆大概是12亩地的，在台湾的话大概是一甲地，所以还蛮大的，哦，蛮大的。所以那时候就去啊，可是在这个就是生存的危机，你生存面临的危机，你要怎么去想办法？这个时候你会自认为你是失败者，可在失败者中间，你自己要怎么样从软弱变成刚强？好，这就是我们信仰给我们的力量。那个时候就是这是你要去处理的，你要去帮忙别人处理的。如果我们是辅导者的话，就像师母来帮忙我一样来问我这句话。好，我们自己问自己问不出来的，可是别人在问你的时候，一针见血，点到为止，刚刚好，你能够去承受，那就成了哈。所以我已经老了，老到无法达到人生的目标了。比如像我们现在，我们60多岁还要学习吗？需要学习吗？各位，要不要？要。你不要因为这样而就那个。我跟你讲，我在卫理公会五年前，我们换了一个新的 bishop 来以后，他说对不起，你们这些都是 hire 的，不是主教案例的，我一概不承认。如果你要的话，那么请到我们的神学院去读书。你所有的中文神学院都不在我们的 listing 里面，我不承认。那个时候我是62岁，可是你就在想，那个时候在想说，我老到已经没办法学习了，我难道还要去奋斗吗？可是祷告下来以后，神告诉我，你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要不然的话你要离开了，离开这个岗位了。所以我就还是回到克莱蒙去，从license school，然后拿到做卫理公会牧师的第一张证书，然后他开始 appoint 我，然后就开始这样一直读。我现在是读那边的第4年，我还要读第5年，每个暑假一个月带职带薪。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你的年龄而不去继续学习，好，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这个现实去学习，然后你才会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好，如果是危机，有很多我们在教派里面的这件事情就离开我们教派了。有的人都说 hire 已经20几年的，可是还是照样离开了。为什么？他就已经不合乎的资格了，他就要离开。所以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一定要好认真的去学习，不要因为年龄的那个哈。所以不要认为说我的生命毫无目标哈，这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的。或者是我的婚姻离婚了，然后就觉得那个，或者是我退休了，像这些东西都不要造成那个我们的那个哈。所以像这样的事情都需要时间去努力的接受。所以每一个危机中我们都是需要时间去努力的接受，然后这样会造成认知上的改变，也可能会暂时否定自己，但终究要勇敢的实际的去面对啊，实际的去面对啊，实际的去面对。只有勇敢的实际去面对的时候，才能度过这个危机。所以我们帮忙别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让他找回到自己哈。那危机中辅导的关怀中关注两件事情，你要特别了解的要两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为什么使人感到精神崩溃？好，你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会精神崩溃？第二个，帮助当事人恢复其正常的生活，这是你在做危机辅导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两件事情。我们先看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使人感觉到精神崩溃，就是下面的消极的危机反应，就是他的反应是消极的，他有下面四种很消极的，否认问题的存在，还有避免谈及这个问题，然后还拒绝寻找并接受帮忙，不表达或控制消极的情绪，还有不能探讨危机的本质及可能解决的方法，或者是委过于人，认为别人对这个危机应该负责更大的责任，然后或者是转面不顾朋友家人及其他可能帮助自己的人。好，这7点大家看一看，是不是有些人爬不起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方法，说你不用帮忙我了，我是没办法的哈。就是这时候是你要我们再重新的来读一遍，来，好，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哈。第一个，否认问题的存在， 第二，避免产生问题，拒绝寻找并接受帮助，不表达或控制消极的情绪，不能探讨危机的本质及可能的解决方法，为过于人认为别人对这危机应负更大的责任，转变不顾朋友、家人及其他能帮助自己的人。好，当你去辅导一个人，你发现他有这七种现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可以告诉自己，他已经真的有危机了，他需要关怀，他需要辅导。好，这七个你要去关注的。当帮助，那怎么帮助呢？就是帮助恢复正常生活，协助当事人有效的克服危机情况而恢复其正常生活。下列有些健康的适应方法：第一个就是要面对困难，第二个要扩大自己对事情的了解，或者第三个是表达消除不良的感觉，如抗拒、焦虑、内疚这种情况。如果他说：“哎呀，我真的不行呢。”那你就要鼓励他、肯定他，然后说他行啊，说他行。然后还要接受应付问题的责任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去帮忙他的时候，你要帮忙他找出他的责任啊，不要认定他没有责任，就是你要帮忙他找出来，还寻找其他处置的方法、问题的方法。或者是把环境中可变的或不可变之中分开，然后避免浪费宝贵的时间去改变那不可能改变啊，不可能改变，放弃自己所期望的惜福，使人负担的重，使人负重担的方面哈，或者打开交通管道，在亲戚或者朋友或者专业人士中帮助啊，还有采取积极的步骤处理困难，不管事情的大小。好，大家回头来看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产后忧郁症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他有没有办法面对困难？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帮忙他说确实是困难了，所以我们要劝那个女的说，你能不能回中国大陆去，暂时不要工作了，他工作都没就通辞掉啊。就是说他要让他面对那个困难，然后扩大自己对事情的了解，我们慢慢要告诉他说，你真的这个时刻我们知道你不行了，但是有一个人可以帮帮你，你的妈妈。好，我们就要让他去了解这事情的那个，然后表达消除不良的感觉，比如他抗拒、他焦虑，我们就跟他讲，你不要焦虑，你回到上海，妈妈就会帮帮你，爸爸会帮你带孩子的，你不用担心的。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来思考，然后接受应付问题的责任。我们要告诉他，你是母亲了，你现在再不是职业妇女了。你要，因为他读书读得太多，读得太多之后，他已经失掉了。他觉得他的责任是工作啊，工作。他只觉得他责任是工作，他不是来带这个小孩的。他自己感觉就不行，自己就先否定自己了。但是我们要帮忙他找回来，那寻找其他可处置的方法。我们寻找跟他太太、跟他先生商量，然后想一想，再联络他的爸爸妈妈，说是不是能够送回去啊？这个干，我们就跟他谈这个问题。然后把环境中可变的或从可变的从不可变之中分开来，把它分开来说，还是回去吧。比如说我们要了解说到底是留在这边，如果留在这边就变成我们要花很大的气力了，所以你就慢慢可以发现说，放弃自己所期望的惜福是人负重担的方面哈，就是说你要让他了解，然后放弃他的工作，他工作很重要，他觉得双薪家庭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只有先生在工作了，可是我们要跟他讲说，你要放弃了，现在孩子比工作还重要。好，然后打开管道，就是请亲戚朋友啊能够来帮忙。好，那采取积极的步骤处理困难，不管事情大小。其实这种问题面对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一样，我们也是循着这种方法，这是一个健康的思考方法。好，好，对危机中的人可以提供四方面方法。四方面就是一个非正式的辅导啊，第二个是短期的正式危机辅导，一个是长期的，再来就心理精神的治疗了。好，非正式的危机辅导就是说，我们一听到那消息就赶快冲过去，那是非正式的，陪他聊天，看看他的想法。好，然后短期的，我们一次到五次，大概差不多 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也跟他见面差不多一次到三次，然后就是安慰他，帮他煮东西，这是一个很短期的这样哈。然后长期的辅导当然就是送到中国大陆去，让他爸爸跟中国的那个心理医生来帮忙他哈。那心理治疗那就当然还不到那个程度，我们就不需要啊。好，帮忙危机中的人可用下面的程序哈，可用上面的程序。第一个就及时介入啊，及时介入。你介入的情况呢，就是你注意去聆听、关怀，并带感情的反应啊，这是一个反应。我们当时有刚才有讲的那六种的，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六种关怀的要项有没有？这是其中的一个哈。那采取行动，我们要好好的把行动找出来，到底他的矛盾在哪里，我们要知道哈。然后遗弃困难，我们要把困难移走，开始建立一个小的目标，离开困难，使人重新得到一个平衡。好，他的困难是什么？就像刚才那个例子，他的困难是他不能照顾小孩，所以我们要把他困难移到交给他妈妈去了。好，我们要那个建立希望跟正面期待，就是帮忙他说你回去有妈妈帮你照顾，妈妈可以照顾两件事情，一个照顾你，一个照顾孩子啊。你让他建立他有个正面的希望。然后支持当然我们就是不管在金钱上在感情上我们都支持跟鼓励哈。那当然小心使用宗教的工具哈，这边讲到你这支持可以第一个你祷告，第一个读圣经，陪他读圣经，或者是有时候可以为他抹油哈，可以为他抹油，可以为他祷告，可以为他按手祷告，好，引进一些人跟上帝的力量来接触，那这样的话可会远超过我们人的力量哈，我们远超过人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帮忙人的时候，你要知道祷告有时候你帮他按手祷告，不要担心，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大胆的为他按手祷告，好，请大家围起来来帮他一起祷告都可以，都是很有效果的哈。你请那个人坐在中间，说我们弟兄姐妹来帮你祷告，好，大家按手。那大家认为有的人说哇我不敢按手，没关系，你就按肩也可以，你就大家围起来为他祷告。那通常在这样情况之下呢，被祷告者都痛哭流涕，都很感动，因为你知道大家一起同声祷告的时候，每一个人发出来的声音都是有圣灵的工作，然后都会感动你，因为不同的声音来解决问题，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建立自尊，然后建立自立，这很重要的。在危机中的人最怕的就是他失掉自尊，好，如果他自尊建立不起来，就像刚才牧师讲我生意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建立不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没有自尊了以后，你就觉得我根本完了吗，我干嘛，我要去种菜何苦呢，好，干找个事情好了，干什么，你就没有奋斗的那个力量。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自尊，你能够又自立，想办法说我下一步要怎么做的话，然后就更好了。可是就是这样，当你第一步敢踏下去的时候，红海就开了啊，就是这样。当我们搬到乡下去的时候，本来要做东方蔬菜，就那边风很大，那边有一个我们九月份买的东西，到了十一月份才发现那边有一个叫做圣大安啊粉风，那到十一月份那风吹起来是热的，整个草都干掉了，你还能种菜吗？你不可能种菜，不可能种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邻居有个葡萄牙的后裔，他跑来以后看到我，哎呦你有那么大个房子，来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很好。我说什么事情？养鸟。所以那时候因为他有一个猪舍留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把猪舍隔起来以后呢，隔成一个一个的小房间以后呢，我们就在里面养鸟，每一个房间里面养100对鸟，等于是200只在里面。好，然后结果我们那时候就养有3种鸟，我们大概养了3000多只鸟，然后每天大概过了差不多3个月以后就开始生产了，就开始下蛋了。好，然后就开始每天早上就抓鸟，好，抓鸟以后抓了笼子装好就拿到 pet shop 去卖，然后要 cash， 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就把生活就维持下去，就变成建立自律。你建立自立，同样的回来你的自尊就有了，你有自尊你才有办法去建立自立，你自立回来这是一个循环的，好，循环的，就这么很简单。上帝很恩典你，很恩典我们，所以唯一怕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忘掉上帝，不敢踏出我们的第一步。 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去寻找的哈。好，第八个就是七个合乎圣经辅导的步骤哈。这个那个吴同学、吴弟兄已经写出来了哈，就是温厚仁慈，从行为着手，协助被辅导者自我洞察，协助被辅导者处理情绪啊，要处理情绪，协助被辅导者要重塑思考的模式，你要他要能够思考回来，采取全面平衡的辅导取向，着以尝试，就是你要把尝试放上去哈，然后不要忘记临命的重要性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哈。我们分项来谈一谈，就是温厚仁慈，箴言九章二十二节他说，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穷人强如说谎的。谈到温厚仁慈是令人爱慕的特质，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节告诉我们要口存温柔啊，口存温柔，所以你一定要一个温柔的心去对待你面对的人哈，这是温厚待人是一切辅导最重要的原则哈。原则，这是我们一定要。如果一个人感受不到你对他的关爱，那么你讲的一切话他都听不进去的。只有他对你相信，他觉得你关爱，你才能够听得进去哈。第二个要从行为上着手，治疗的活动最重要的起点就是关注辅导者的行为，好，关注辅导者的行为。治疗行为重要性在某个特定的经文上凸显出来，例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哈，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一定要告诉那个人，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当神创造我们之后，神对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美意，所以一定会成就。这个只是生命中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转捩点而已，而不是一个结束点。你要一定要告诉你的辅导者。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的他说，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是有能力的哈。那所以强调行为是很重要的。那行为很重要，我们要辅导他什么？带着他一起读经，每日灵修啊，每天要跟他知道说要能够运动，然后要正常的有个社交生活，不要做宅男，不要一直在待在家里面不出去，然后都避免特定的犯罪行为，这都要提醒他的哈。然后辅导者要调整他行为以后，让他能够在辅导初期掌握一个明确的方向啊，明确的方向，就像我们在辅导那个产后忧郁症的那个妇人一样，你让他初期就已经很清楚他要回上海了，他也很高兴回上海，因为来美国好多年没有回去了，好，他也很高兴。所以我们要能够达到他的期盼以后，让他开始行动哈。如果单单只获得轻轻的得不到一点指引的话，往往会让被辅导者十分困惑。如果说我们只是去安慰他，没有真正的行动，那么他会觉得很困惑的，很困惑。好，帮助增加他自我的洞察能力哈，是洞察力哈。就是说，你看大卫在诗篇139篇二十三、二十四节这样，其实说他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不但我们对自己是一个鼓励，对辅导者也是一个鼓励哈，也是一个鼓励。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也要清楚我们被辅导者他在行为上有什么缺失，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很婉转的去告诉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神的心意，神是不喜悦的，好，神是不喜悦的。那你最重要的是，你不要直接讲说你这样做就不对，你这样做该死，好，这样就不好。你要告诉他说，这是神的，你不神不喜悦的，你一定要怎么做啊？那你要他一听到是神喜悦的，他就高兴。好，你去指责他的话，他就不舒服了哈。所以从科学，如果你从科学角度来看，你将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将不可能改变。 这样不可能改变，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有一个太太，她就不知道她的个性是那么的倔强，我们再怎么跟她讲她都不听，结果她真的跟她先生离婚，离婚以后后来又复活了，结果两年之后又离婚了。好，离婚的原因她先生亲口跟我讲的，他说也都没有改变。好，也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问题所在，他从来不承认他的脾气不好，他从来不承认，结果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再去辅导一个人。所以洞察自己，自我洞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工具，一定要看清楚过去的经验，然后去慢慢了解你人生的过程中你有什么缺失，为什么会走在这一点上面。好，你只要看你过去的痕迹，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会造成今天的我，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来用来检查自己，第二件事情就是用来让对方去自我了解，你不需要点出来，你只要陪着他倾听他的历史，听他讲故事，慢慢慢慢他就在讲故事中间圣人就动工，让他知道哦，原来我那个地方做错了，才会造成我今天的这个失败，还造成我今天这个结局。好，所以倾听是很重要的，温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当他自己去提振，而不是我们来点醒他，是看他自己这样，但进一步带来不健全的移情作用，最后终于带来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就是说你要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失败，为什么会有人会跌倒，原因就是他根本在用那不健全的态度去把神的话语自己来套用，套用。所以这个中我们一定要慢慢的来带领他，让他去了解自己。那协助情绪的处理，就是感觉的重要性是可以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伤害跟苦毒的感觉，如果你没有开始处理的话，将会像是脓疮一样化在那边溃烂掉，溃烂掉。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这些苦毒的问题。苦毒的问题就是被辅导者要确实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感觉，一定要面对自己的感觉。人不能借着一味的否认或消除自己的感受来解决问题，一定是神要鉴察万事，明白我们的感觉。这个是一定的。说儿时的劣债的经验无法借着常年的压抑而消散，告诉一个人他不应该有某种特定的感受是不诚实的。比较恰当的处理方法是告诉他说，我了解你的感受，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感觉比较合乎神的心。刚才故事讲了，你要告诉他是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我的感觉。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尽量可能诚实，尽量可能诚实，尽量可能诚实。这个就是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看在师班里面，两个师班员觉得说你迟到了你就不能上台去唱歌，好，那不上台唱歌的那个人就会很生气，好，就会跑来跟牧师告状拿痰。那这个时候我就让他们两个当面的很诚实的把自己的心理感受出来，感受出来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你为什么不让他上来。他说因为我在想今年应该我们要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一定要立下一个榜样，我们迟到了没有练唱我们就不能上去。那这个听到他的想法觉得说，哦，你不是针对我，你是为了今年度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哦，我理解了。那么这个时候牧师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两个互相道歉，互相握手，互相说对不起，最后请他们拥抱，好，然后就结束这样的一个处理。那这就是你在面对他可能会变成一个危机，如果你不处理不诚实的处理，让他们面对面的，或者你只听一面之词的话，那么你就会让这个危机扩大起来，然后造成师班不高兴。好，这就是我们要处理，就是那我们告诉他的说什么样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追求的是什么？两个字，我们在教会 活动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
合一，
合一就是合一，我们追求的就是合一。如果你们两个这样吵，就是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合一。所以在合一的前面互相对不起，好，这是我们做。那你说你要不要大胆的说？要，这个时候你就要大胆的说，因为这个时候才真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事情。好，这所以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情况，我们要看情况。所以有人说，能够获得真心的倾听是生命中最感人的经历。所以你看他来告状的那个人，牧师就要花很长的时间，起码是20分钟，听他从他怎么进诗班，他怎么被赶，他怎么样，你要很仔细的听，你不能不听，然后一开始就说，哎，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教会要合一，这样的话根本就听不下去了。所以你要看到获得真心倾听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眼睛要看着他，然后身子要稍微弯一下，我们要看着他很清楚来听他的诉苦。其实他只要把他心中的埋怨发泄以后，那么事情就好解决了，事情就好解决了。我们有些东西跳过去，但是请大家回去再稍微看一下，体悟一下，然后真的不行的话再回来跟牧师讨论。重塑思考的模式，我们相信在刺激跟反应之间还存在一个个人信仰的体系，信仰体系。重要的是不仅我们在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更是当事人认为发生了什么事，其关键是就在于我们信仰的体系。所以像刚才两个四班员吵架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都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他们只想他自己，他认为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认为他受辱欺负了，他认为他受侮辱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两个要面对面很诚实当个牧师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开始化解了。所以这很重要的，你要去了解，关键就在我们信仰体系。举例说，基督徒来看待死亡的方式就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基督徒认为我们到天堂我们将来会相聚，可是非基督徒就不是这样想法，说明他会觉得要轮回。所以基督徒能够借着神的话跟其他基督徒互相勉励，进行大脑的层次再造，所以改善这些资源，让一个人生命完全改观。我们刚才是借着神的话语说，知道说神喜悦合一，所以他们可以改造，他们会觉得放弃我自己原来的想法。所以尝试全面均衡的去辅导，辅导者必须善用一般的尝试。我将此定这个作者定义为生活智慧妥善的应用。在基督教辅导中，我们必须竭力的避免极端，在各方面妥善应用我们的尝试，妥善应用我们的尝试。这就是我们就像辅导那个就像辅导那个产后忧郁症一样，我们要用一般的尝试，觉得说他的父母一定会接纳他。好，我们用一般的尝试，父母是爱孩子的所以我们才可以做这样的处理人是由于灵魂体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体，所以其中每一个部分发生问题的话，另外两部分都会连带波及。所以辅导者必须同时兼顾生理、心理跟灵命，他的辅导必取向必须面面俱到的。所以你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他的生理问题，要考虑他心理问题，还有他灵命上的问题灵命就用神的话语来浇灌，神的话语来告，心理的话就用我们的技巧来那个，生理的话我们去请医生这都是我们大家去互相考虑的就像刚才那个就在讲刚才那个这个肝有粗糙的生理方面，我们就陪着他再去看医生，再请医生再做 CT scan 一下，到底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这个是心理的话，我们就陪着他，然后让他说放弃放下，能够放下来那灵命的话，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勿忘灵命的重要性虽然有不同组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属于灵命单单协助一个人处理世上的问题，却忽略他永恒归宿的话，那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带他认识基督，然后享受他的同在，做他最好的朋友，这个才是我们真的在辅导上最大的一个力量这个我们跳过去。所以作为一个基督教的辅导者，我们的祷告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认识基督与他同行，让他充满我们内在的生命， 因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人。所以每一次的开始在做辅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拉着对方的手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个时候圣灵会来做工，会与我们同在，一起来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人。第九就是结论，结论就是说，在人生的路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危机，因此我们除了遵循圣经的教导，然后将自己的生命长成耶稣的身量，这是我们做辅导者一定不可避免的，一定要提醒自己，一定要有基督的身量。如果你这个人在一个环境里面，你的行为、你的生命不被别人所尊重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的辅导会失败，因为你讲出来的话没人会相信。好，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着耶稣的脚中走那十字架的道路哈。十字架的道路发出生命的荣光，所以当你生命有荣光的时候，别人就会亲近你了。此时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关顾辅导在危机中的人。切记啊，这是牧师已经讲了很多次的哈，我们仅仅是他们的朋友，我们不是他的上级指导员或者老师，我们愿意以一个朋友的身份陪他多走那一里路。阿门。好，谢谢。我们今天到这边，没有时间了，本来还要那个，本来我后面有写的哈，我们再看一下。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上个礼拜跟院长已经演练了，院长是辅导者，我是被辅导者哈，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里面要实习到一次，就是一次，就是说大家轮流，就是说你是辅导者，那下一次就不是你辅导者，你就可能你就要变成被辅导者，或者是你要做观察者，好，那你们自己选哈。那今天的题目哈，今天的题目是，好，大家看一下，你看看讲义哈。回想大家谁愿意先讲，谁愿意做辅导者？你们三个人在的话，或者是四个人，这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观察。老师的那个院长，你不用参加了哈，你不要参加，我们两个都不参加就对了。那你们今天开始来选，你今天如果今天等一下我们很小段，可不可以延长一点时间？
可以，
用占你一点时间，好吧？
没问题，没问题。
好，来你们现在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现在看，先来选谁愿意当辅导被辅导者。
我来。
你是吧？好，那你来当哈。那谁愿意当辅导者？那个陈同学好不好？他们两个先观察。
OK， 对。
好，好不好？
好，
这样决定好不好？那下次反正大家逃不了哈，下一节课就又已经翻疯了哈。好，那这样哈，那现在好，我们来看，你要开始想，回想你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让你在重温当日的经验，你自己想一想当日的经验，或请辅导者帮助你处理那尚未了解的情感情也好。决志和采取必要的行动，彻底的解决这件问题，是你自己想的，你的危机好不好？或者是扮演一个你熟悉的人，你也可以说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好，你也可以想一下，经历一个痛苦的危机，好，进入一个人的处境。如果要我扮演，我就扮演那个受孕的妇女，那个产后忧郁症哈。今天我你也可以扮演那个哈，进入这个状况来帮助你哈。然后我看看啊，那。辅导员的角色是合乎刚才我们讲的圣经辅导的那七个步骤，然后你想想看哈，那七个在去处理辅导的危机中的受辅导者，小心你以往的危机经历及损失会影响你今天的辅导，不论是正面或反面。其实你也开始在思考你的危机，当年你怎么处理的哈，但是这都会影响你今天的辅导哈。好，观察员的角色，你们两个人的角色。看一看他们辅导员在做的时候合不合乎那七个要点哈，七个要点哈，七个要点我们回来看哈，就是这七个要点，啊，这七个要点好不好？好，我们开始。这是关掉了吗？
可以
啊，要不要关掉？啊，要关不要关？
就不关吧，
不关哈，
不关的话，
好，那没关系。然后抓你，你来坐这边好了，
好，
好不好？我们在这边好了。你们两个坐那边
，OK
啊，你们两个坐那边
，OK。
还有那个谁， 坐那边去看一看啊，看看他们怎
么样。好，我们开始啊。
等一下哈，等我们老等我们院长晚上弄。
小朋友的讲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反正你是做辅导者，我们做辅导。
好，
那我一生从这个。
但是不，你要虽然是你朋友，但是你要以第一人称。
你当上
你要第一人称 ，OK， 你要第一人称。你们要写记录啊，那七个要点。
去年十月。我还好好的，只是感觉行动，我以为是五十肩，就慢慢的就觉得说就不对，走路也会狼疮，好像中间就还要摔跤。结果我们本来我一个月都会到你家，我都会到你朋友家去一次。结果在十月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就拿了这么一小盒的菜，在我们家门口就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出去拿这个菜，我就打电话给我朋友。来帮我拿这个菜，我就忽然觉得我就一个人，我就连走路都不行了，我拿了这么一点菜，也不过几十步的路，然后我就回到家去，我就跟我朋友说，我可能最后一次来了，以后我不能来了，就我就回到家，我住在 North Ridge 北里，结果我回去马上女儿带我去检查，医生说很快检查出来说很不幸的告诉我说我得了，我是渐冻人，现在没有药救，你现在就是在拖延。结果才一年的功夫，我是每个月去看他两次，我的朋友每个月看我两次，我就这样子，每个月我的变化都很大。现在才一年多，我已经不能讲话了。我现在就是有专人来24小时照顾我，我太太根本就扶不动我。我所有的动作、行为、吃饭，我都没有办法了。我现在头也抬不起来了，我现在讲话也讲不出来，吃饭吞咽功有问题，我心里好痛苦。但是我有信心，是神在精炼我，所以我每个礼拜还是把我抬到教会去，我还是照样到教会去做礼拜。但是当我没有人在的时候，我也会嚎啕大哭，我心里很痛苦，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现在只有跟你我才能讲，我在别人面前我并不表现出来我的软弱，我就是到了教会去，我也是不过想做个见证而已。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要永远保持了信心，但是我有软弱的时候，我每天晚上我睡在就我单独睡一个房间，我也会在那蒙着被子哭。那我太太他们都有这个监视器的看着我，起初还要来安慰我，但是现在人都有疲乏的时候，他们现在也感觉不知道怎么来安慰我了。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变得经常也软弱，但是我坚持每个月我还是到教会去，每个月我还有一次办家庭聚会，我都没有间断。所以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也软弱了。
弟兄啊，你真的这么依靠主，也愿意主一定是纪念你，你那么依靠他啊！如果说你还到教会，现在是不是有困难？没有人能够来接送你，是不是？
有，这有公家的这个公家车子，我只要申请，他们都会来。
那到教会去也是吗？
也都有，连轮椅一起这样子就升降上去。
那现在软弱是因为
我现在讲话人家也听不懂，我已经发不出声音来了。我吃饭也很难咽下去的，所以说我有时候想起来很这个，我知道我对我将来走了，我有盼望，但是我还是心里舍不得。
弟兄啊，虽然这么多人好像人会冷淡也软弱了，但是我们主还在我们里面，然后你自己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可以来祷告这位主，主就帮助我们重新给我们的力量。有什么事是我们可以为你来做的？有你每个月你打开你的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协助？因为你家打开是很好，弟兄姊妹来在整个聚会当中，你也重新得力。那有什么事我们可以为你做的呢？
我现在就觉得说自己很充满了无力感，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晚上睡也不能睡， 就是睁着眼一直到天亮。我也盼望朋友来看我，但看我他们安慰的话，我讲的实在的是那么空洞，说不到我心里去。所以我现在我单单仰望神，我觉得说很像有时候也想说，但是我们又不能要求安乐死。现在我女儿也去问了，说这样子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感觉到很彷徨。
是医生也不能做任何的处理，
没有办法，他说这个不幸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弟兄，我们在地上就在这样的日子更要依靠主，把这个无论还有多少时间，就成为我们跟主更亲密的时刻。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为着这样的事常常来祷告主，求主加你力量，主再来自己成为你的帮助，你的扶持，成为你的安慰。相信主一定会加你力量，你这么样的要主，虽然环境这么艰难，但是你仍然愿意打开一次一次来到教会，相信主一定要保守你，即便到主那里我们心也是很安然，也是可以欢欢然然来面对他。所以弟兄，你请你自己要喜乐，因为喜乐的心就是良药，所以常常来思念他，思念天上的事。不管我们肉体会毁坏，但是你的里面要一天心思一天，我相信主一定帮助你，众人都离弃你，主与你同在。
好，你们两个观察员发表意见。
我更感觉的是这个被辅辅导者哈，始终他是在灵性上，没有错，灵性还始终呢好在主的里面，哦，现在呢就是说呢，是被辅导者嘛，刚才的，但是辅导者呢，就说我需要去辅导这个被辅导者的时候，那么来说呢，我们又站在一个很就是什么温厚仁慈，然后呢，首先得对病人有一种肯定。
你要讲他的问题，你不要讲你的问题。你看，你观察之后，你认为他在哪些地方做的不够，或者哪些地方怎么样？你要大胆的讲出来，将来你做的事他也会讲的。
做的都好，
都好，
有这就是说我想不到的地方啊，然后呢，辅导者都讲出来，又讲的比我所想的还好，我也没想到了，辅导者是也讲出来了啊，真感谢主。然后呢，我认为呢，说我有的想到的地方呢，可能是辅导者呢没有想到的啊，
对，你要说出来，
就是，啊，对，就是说呢。知道自己首先一点，对被辅导者那个状况软弱无力，就是说我帮不了，我真是就是说我你的灵性就是那个被辅导者所面临的和他对神的持守他的灵命没有错，他就像约伯一样啊，只是说那么就说我刚才说我真不知道你在这件事上所受的这样的痛苦啊，但是呢，我可以继续呢，为你或者我们俩一起这样啊，哎，因为共同的度过啊。
好，该你观察他们俩，你都可以讲。
首先，我们要用人学的心，就很宽容的跟他讲话。第一次不要指责什么都不要指责。就站在他立场讲话。那第二呢，讲到行为做什么呢？当然他有很多不正常的行为了，这个时候就是他很激动的那个，我们要帮助他，就是有三个方面，就是他自己的洞察，然后还有处理情绪，还有诵说那个思考的，不是他想的东西不跟我们一样，我们从头上面想下来，他也许从下面想下来的，所以有一些差异啊，因为他人在那事情当中，我们是 我们是局外人，但是我们看得清，我们从头到尾。他有时他只看到那重心，就是他真的受不了了，也不能动，也不能做什么，他找不出一个出路，是不是？然后要怎么样送送他呢？好像我们做一个雕塑，是不是？那些泥我们就弄弄弄，后来看到完全都不像了。等你要割掉一点，等你要加一点，等你怎么样？那就是这样的一点点的工作，重塑那个他的思想的方向，他的模式不一样。
老师有没有其他 comment？
没有
。我心想他们就是好像。他人现在好像走在一条钢索上面，他要用体力保持那个平衡，他还找不到那个平衡。
是，其实，但你自己的感受。
其实老师，
你自己的感受是，你的感受，你他对你的辅导，你的感受。
因为我跟他是从小学同学，我们得有超过60年的交情，
是，
所以到现在我去啊，我看到他们摔落下来，我不知道我该讲什么。
是，
因为什么？我连我都听不懂他讲什么。
对，没错。
但是他跟我感情最好，他盼望着我去，但我去，我现在我只能跟他祷告，我只能跟他唱诗，跟我太太，跟他太太，我们就是4个人唱诗祷告。然后他很想跟我讲话，但我一句也听不懂了。所以说，我现在我想讲出这也是在寻求帮助。
是，
嗯。
刚才
只要你陪他。
刚才我们现在回头来看啊，看到他温柔，那个都做得很好，他温柔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当然，我相信你的朋友是没办法像你这样出那么多的了。你去的话，唯一的搭着他的手，为他祷告，或者问他的朋友为他祷告，或者在他的耳朵边跟他轻声细语讲话，
是
他大概他就只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个。那你的问题是他跟你叙述那么多的时候，你忘掉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
朋友
同理心。
嗯，
他已经很痛苦，他已经告诉你说我很痛苦，我很怎么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要把你自己放到他的那个状态去，用同理心的话来安慰他说，弟兄，我知道你很痛苦，我现在也同样的痛苦。我甚至你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有类似你曾经经历的一个故事，然后跟他讲说，我确实碰到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真的很痛，所以不要忘掉，我们在辅导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温柔以外，我们要把我们同理心先拿出来，同理心拿出来以后，你会争取到他跟你的关系更亲密，更亲密。那这个是第二件事情，去 touch， 就是你要手去握他，说弟兄，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祷告。他很痛苦的时候，你说弟兄，我们现在暂停一个状态，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拉着他的手。你要触摸他，让他有感觉，因为他动渐冻了，他已经开始快要没感觉了，所以你要去拉他，拉了他以后跟他一起祷告，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记得起一两句圣经的话语，你说圣经是这样教导我，神的话是这样的，弟兄你不要担心，他在十字架上他受鞭伤，我们的意思神的血是宝血来洗净我们啊，比如说你用神的话语来安慰他一下，如果他又是那么虔诚的人的话，那么就对他会有很多的帮助。
我刚刚的那个一个例子讲，
是，
第一在他很痛苦，所以倾听嘛，我们刚不是要去倾听？
你倾听做得很好，
所以我
你倾听做得很好，你倾听做得很好，你倾听做得很好，为什么呢？你眼睛是一直在看着他的，你身体是弯着，一直在盯着他的，你会让他感受到你有在听。啊，这是你做得很好，唯一的就是说你中间你的安慰都很好，但是就是说你要注意到我们辅导的时候触摸，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好，这样。那对他来讲，现在可能辅导还少一点，那个关怀要多一点，
是，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危机的时候是有关怀有辅导，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 care 比较多，康守也会比较少。这个时候你要再看状况下，所以为什么题目不会先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那个，就是你们自己下次哈。
对，我其实我也有幸老师跟讲的这些，我替我信他，
对，你做得很好，
我都是抓住他的手，
对，
我都抱着他，我就跟他，我说你哭
是。
我说我们不要憋在里面，你就哭，就叫你要一定要发泄的。
是，你做得很好，
是
啊，
是
董建强，你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哈。现在已经他已经不用再做被辅导了，下一次你要是一次被辅导，还是辅导或者观察员，如果你在场就有三个观察员要听
你，
不要发言
讲哈，
那就这样。当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研究、共同学习。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很顺利的讲完这一堂课，也让我们实际演练，或让我们能够很快的能够学到你的话语，也学到你交换给我们的智慧。感谢你，也求你祝福下一节课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你听神的话语，在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阿门。好，所以董建强你要记得哈，下一节课你也是一样的，
嗯，装的一个。那下一个看情况，看看
辅导会有没有
真的，不要大家不要想看情况，大家一定会碰到一次对的哈。
北岭洛杉矶国际音乐会，许东升牧师，
请我去看有一个，
他的朋友，现在在帮助到，是，
他那个。我在从家
他也去过实
验，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都了，
是不是？对，是不是？
结果更惨。
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那是同性的可以安抚，拖拉他的手。
对呀，我刚异性，我刚刚真的很想，但是
其实我觉得这是没有关系的，要看情况，对不对？
我通常会去看那怎么样，我会抱着他让他讲。可是我刚刚
有。所以我们在做探访的时候，最好是
有
很多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再去做探访？
对，所以那个后来是很。
如果两个人在场的话，就没有在有在同性。
基本上讲起来也就是。
我们以前呢，
他手机
我们以前呢，就是怎么说，慢慢到后来，就说如果你单独慢慢来，方式找哪个上来去看房的时候，遇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碰。
第一个作业还有呢，现在还有三个作业，总共有三个作业，这是第一个。
我有时候想说，我再去，我
是握一下手，请你干。
因为
这种病人呢，他如果太自己，
第一个作业就是浅论，
浅论
的使命，
浅论辅导。
然后第二次的读书报告就是如何面对危机，第三个就是。
其实你们不用学很多，两个你是达到四个月的配给要求。
哦，那个我就不知道到底一页页怎么看，我也不会。
你现在知道了哈，这个概念了，你带回去你比较一下就好。那因为我家的 printer
第一天就有了，你要不要拍？
黑色印不出来，灰色，所以我就变成蓝色这样。好，
谢谢。
不会，你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你写的很好，你写的很好，你写的很好，
没有写过有论文。所以老师那份我可以带回去。
对，我是要给你的，那份都带回去，我只拿出来给大家看。
啊，谢谢。
你有在你那边吗？
没，他们现在在。
他在看。
好，
在
看。
上个
月跟价钱
只剩他一个牙齿，还有他的一个麻醉针的这些的价钱。所以你有时候你吃牙之后。
你今天会讲了讲论文写作，稍微耽误了一点时间。
你找麻烦我。
没有，不会，我是觉得应该的，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再次趁这个机会练习。
是。
讲一定好了，没有带来。
他没有带
来。晚上放到网站上去下，
反正下次应来给大家。
对，
下次带来给大家。那你应该自己电脑里面有吧？
啊，
你电脑里面
有。我有。
你有。
有
的话，
你自己有吗？
我因为我装我的装好了以后，其他的镜头放在旁边，没有把它放在这个封里。
结果你有几份？第二一份。
对对对。
啊，第二一份。
对。
要帮我开车到我办公室。
都不用不用不用，
印出来就完了。
不用吗？
没有哈，不用。
我们就听一下好了。